看，今天我们就来看六章十三节的上半节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今天讲这一句啊，然后还有下一次还有第五讲的时候，我再讲后面的下半句。那么这一节是讲人性的软弱，讲我们人性的阴暗面。有一位牧师开车到外面去探访，到达了一个地点之后啊，一直找那个趴车位找不着啊，他就把车子趴在路边，然后就在他的那个车前面的挡风玻璃上写上一张字条。他说：“我在这里已经兜了十圈，仍然找不到趴车位。如果我再不趴车的话，我就会错过探访，我就会失信如人。请不要抄我的牌。”他就把这纸条放在车上。然后等牧师探访完回来，果然就发现车的玻璃上就多了一张 ticket， 就罚他110块。然后另外还多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在这里巡逻已经10年，如果我不罚你，我就会丢掉自己的饭碗，请不要叫我遇见试探。”今天我们就想从主导文里面的这一句六章十三节里上半句里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三点。我这里不能控制了，那个啊，在下啊，我们看啊，我们看今天我们分享三点。那么第一点，我就分享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危机感。人生免不了一定会遇见很多的试探，那个试探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在我们生活里面没有办法逃避。如果我们有人在中国内地做官，或者是做比较大一点的生意的话，如果你又是一个基督徒的话，那你会发现试探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最近中国政府啊，习大大上台之后开展了一个猎豹行动，大家有没有听过啊？猎豹行动向全世界高调通缉100名的重大的贪腐官员，其中有40多个在美国了啊，有11个在纽西兰，在我们澳洲有10个啊，有10个是藏在澳洲，说不定有一些就住在我们身边，就在 Gold Coast 啊，因为 Gold Coast 是很好的地方啊，很多人愿意待在这边啊。如果你觉得啊，我不会是那样，我是一个 small potato 啊，我面对的试探没有那么强烈啊，那是因为你还没有遇见过真正的试探。那么主这里教导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他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自己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真的很软弱耶，我们自己很脆弱，我们自己真的不行，我们是随时会跌倒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求神来给我们不要遇见太多的试探。面对试探啊，36计早为上计啊，36计早为上计，有的走就尽量走啊，那这是第一点，不叫我们遇见，对不对？有的走就尽量走开，那这个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含义。但是有的时候你没办法避啊，对不对？你一定得面对了，所以就又有了第二句。所以说你要求主来救我们脱离凶恶，对不对？你一定在里面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你都要求神来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两者都需要，对不对？两方面都需要。 基督徒是常常就是魔鬼攻击的对象，尤其是那些愿意热心侍奉的基督徒更加是这样。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啊，自以为自己很厉害，那么这样就等于是在自投罗网。彼得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啊，在马太福音的26章第31节那里记载了一件事，那是耶稣对他门徒说，他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得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彼得说，哦，众人虽然都因为你的缘故跌倒，但是我却远不过跌倒。这彼得在向主来表达他的忠心。这个结果我们知道，彼得马上 一转头就三次否认主。所以彼得在晚年的时候，在彼得前后书是在彼得晚年的著作里面，所以彼得很深有体会的说，所以你们要谨守，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哪一些人是容易被吞吃的人呢？那些软弱的人，经常不参加聚会的人，或者自以为自己很非常厉害不会出事的人，给魔鬼留地步的人，或者生活很闲散的人啊，等等，那这些人都是容易被魔鬼吞吃的对象。我们不会比彼得更加刚强，不会。所以不要在敌人面前去展示自己的这个肌肉啊有多厉害，反而我们要清醒，要清楚知道我们人其实很脆弱，我们要紧紧依靠耶稣我们的主来走这个得胜的路。所以这个你讲到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其实在另外一个角度也勾画出我们人生的一个真实的光景，就是我们人生是处处充满了危机的。这个原文的救就是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抢救的意思啊，抢救。那么讲到抢救，我们知道这个礼拜在中国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悲剧啊，就是一艘邮轮，东方之星邮轮，从南京起航去重庆，6月1号在长江面上沉没，里面有458个人在邮轮上，中国动员了4000多人抢救啊，结果救出了14个人，445条生命沉没长江。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抢救呢？很危急的时候，对不对？火灾、地震、飞机失事、车祸等等，这些很危急的情况之下，刻不容缓。如果抢救耽误1分钟，很可能就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们要对主说，你快点救我，快点救我，你不救我，我就会完蛋了。所以你要求主来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危机感呢？其实我们生活里面处处充满了危机，处处可能有危险。我们知道了危机的存在，我们就有责任去逃避试探。哥林多前书10章12到13节经常是大家所背诵的一句的经文，他说，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遇见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受的，在你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段经文很多人喜欢， 我们依靠神为我们开出路，这个并不表示我们没有责任，我们有责任去远离试探。如果你想减肥节食的话，你就不要经常在自己喜欢的餐馆面前走来走去。如果你在情色方面自己很软弱的话，那你就不要去看那些色情的期刊网站和一些电影。如果你容易被赌博所迷惑的话，那么你最好是绕开赌场的门。这些试探我们都有责任去远离，我们不能只是说神会保守我们，神当然会保守我们，但是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去避开，尽可能地避开一些试探。好，这是第一点我要给大家分享的。那么第二点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依靠神。逃避试探我们当然责无旁贷，我们一定要尽可能地去做，但是落在试探中的时候，我们要谨记，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不是魔鬼撒旦的对手，我们一定要紧紧地依靠神。那么依靠神就要从祷告来讲起。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另外一段经文，是专门讲祷告的经文。那这段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九章14到29节。刚才Tony 已经带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那么这段经文有一个令人不解的地方，就是为什么门徒不能把鬼赶出去呢？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就让我们仔细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马可福音的第九章啊。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文的结构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段经文有一段非常工整的一个结构，一个扇形的结构，而且每一个是相一一对应的。这个经文的开始就讲到门徒去跟那些文士们辩论，辩论什么呢？辩论为什么他们不能把鬼赶出去。然后你会发现在结尾，这个马可特意在28节到29节，门徒也问耶稣，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鬼赶出去呢？所以他两个这个 topic 是一一对应的。那么看15节，众人的反应，当他们辩论的时候，耶稣来了，众人的反应很稀奇，为什么耶稣这儿出现呢？那么在这个结构的下面，25节到27节也是记载众人的反应，是耶稣医治了一个小孩之后，那个小孩倒在地上，众人说这个孩子一定死了。然后16到18节跟21到24节相对应，是讲这个父亲怎么来描述这个孩子的情况。所以这是一个很工整的结构，最后在中间就是耶稣自己讲的话。他讲什么呢？他讲这个不幸的世代啊，我要忍耐你到几时呢？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对不对？这个是这整个结构的核心。所以当马可很刻意的将这一段的事情记载的时候，他是很用心在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究竟在哪里。所以当门徒问耶稣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将鬼赶出去，马可就特别刻意让我们看见问题究竟在哪里。然后耶稣给了一个门徒最后的答案是什么？你们要祷告，这一类鬼你们如果不祷告的话是无法赶出去的。那究竟什么是祈祷呢？这个祈祷就是这整个结构的最核心的中间部位，就是把人把问题把那个小孩带到我这里来。门徒赶鬼不成功，当师父来的时候，门徒应该就把这个小孩要带到主的面前，对不对？ 如果是我是学生，我搞不定的事情，如果师父来了，我肯定先要求助师父。但是门徒他没有这样做，门徒没有这样做，他是顾着去跟那些文士们辩论。那个孩子的父亲也没有将这个孩子马上带到主的面前，而围观的人当然只是在周围看热闹。所以耶稣他的答案指出了一个出路，这个出路是什么呢？就是中间那一句马可很刻意讲的，就是把他带到我这里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必须将我们的问题带到主的面前，让神来介入我们的问题，而这个就是祈祷要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三个这个的第三个的内容，就是我看耶稣怎么样教导我们如何介入一个问题。我这里已经把它分成三个步骤。那么第一个步骤就是耶稣问你的问题在哪里。在十六节的时候，耶稣首先提了第一个问题，问了第一个问题，你们跟他在辩论什么呢？这个孩子的父亲马上回答，父子，我带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然后哑巴鬼整天的让他感到很痛苦，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但是他们却不能。所以耶稣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就见您知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在乎知道我们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出在哪里。那么这位父亲在这个阶段他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于是耶稣就问他们，你们在讨论什么？就是耶稣刻意在问他们。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父亲回答的最开始和最后两句话，我带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们确实不能。后尾两句大家发现什么问题没有？我把我的儿子带到你这儿来，他们搞不定。你们看到那个问题在哪里？有否看到问题所在呢？父亲很显然觉得问题出在门徒身上，因为他们搞不定，因为他们不能把鬼赶出去，诿过于人，或者去找替罪羊，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心态啊，我也不例外啊，所有人经常有的一个心态。但这种心态有的时候令我们看不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一个人经常有很多的抱怨，抱怨这个抱怨那个，他往往本身有很多的问题，他可能他未必自己未必知道。这是我自己的人生的观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香港还是在澳洲的生活，我都碰到一类这样的人，他不停地 complain， 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当他抱怨的时候，他因为这是怪罪一些人和怪罪一些事。那么社会如果发生了重大事故，那一定是政府不得力，所以澳洲人经常骂政府，香港人也整天骂政府，啊，台湾人可能也差不多，情况差不多，啊，中国大陆人没得骂了，对不对？不敢骂，不给你骂。如果病医不好，那是医生的问题，做不好。如果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个学校老师不行。如果教会不复兴啊，那个牧师不行。在所有或者是在绝大部分的婚姻的问题当中，绝大部分的丈夫或者妻子都认为问题是在对方，对不对？包括我自己在内啊。 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错怪了某一些的原因，才令我们找不到问题的答案。所以耶稣是在这里是要我们第一步先弄清楚，究竟我们是否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责怪的对象通常就是我们依赖的对象，两者很多时候是重叠的，你责怪他，实际上你是在靠他啊。那么这位父亲依赖那些门徒，他找错了信心的对象。许多人就想，哎呀，都怪我运气不好，我找了这样的老公，我娶了这样的太太，或者怪啊我的同事不合作，我的上司不理解我，或者我怪我的儿子不听话等等啊。很多时候都是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是因为他有问题，所以也导致我出现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信靠的对象应该是上帝，是这位神。那么这位父亲的问题就是把他信心放在了错误的对象上，他依赖了门徒。这是第一步，我们要找出问题的所在，我们是否要依靠正确的对象。好，第二步，耶稣介入我们困境的第二步是，除了我没有人能够帮你。所以你发现耶稣问了第二个问题，在21节到22节，他问这个孩子得这病有多久了。他问这个问题干啥？难道耶稣不知道吗？就是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呢？耶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原来耶稣问这个问题，他是刻意的，他是要要那个被问的人从他自身找到答案。耶稣要唤醒那个父亲，让他知道问题的所在。那么这个孩子病了多久？那个爸爸回来说，他从小就病了。这位父亲在描述那个鬼怎么样去折磨他，怎么样把他扔在火里，扔在水里，想置他于死地，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父亲陈述的过程里面，这个父亲开始醒悟了，他自己千方百计的来为这个孩子求医都无济于事，都是失败而告终。最后来求那个门徒还是一样，那个门徒也是不能帮到他。换而言之，这不是人所能做的事情。父亲以为自己将儿子带到了耶稣面前，实际上还没有，他只是把他带到了门徒的面前。所以当耶稣这样问他的时候，他就开始慢慢的醒悟，才懂得问耶稣，你若能够就请你来帮帮我。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到绝境，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想到让神来介入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经常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啊，这个大概是一个 popular 说大部分人的一个经常有的一个情况。我们不懂得先来到神的面前，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先靠自己实在搞不定了，没有办法了，走投无路了，再来求神，这是大部分基督徒的思维的模式，当然也是我惯有的模式。当我读神学读到第三年开始，那我发现自己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差，到了一个人生很低的一个低谷，但是总想自己一个咬咬牙可以挨过去就算了，能挨过去就挨过去。其实我也知道自己生命有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个未来的传道人需要很认真去面对的问题，但是我总想能够蒙混过去就蒙混过去，直到神把我自己逼到一个康乃位，再没有逃的地方了，那神就开始做他的工作， 用斧头拆掉一些很坚硬的外壳，才可以让我自己可以很坦诚的分享自己的软弱和自己的需要。那在以前我这个人很拒绝这样做的啊，所以神一定要到一个位置来帮我们做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又是很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聪明些，不一定要去到那个尽头的时候才去寻求神的帮助。好，这是我分享的这个第二步，耶稣给我们介入一个问题的，把人除了耶稣没有人可以帮到我。那么第三步就是耶稣自己的话，把一切都带到我面前来，就是耶稣介入困境的第三步。在第23节，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注意原文里面那个信字是没有的啊，原文是没有一个信字的。他原文的意思是说：“你若能，后面一个问号啊，这是耶稣在引用那位父亲讲的话啊，你若能，问号在引用他的话，然后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他意思是说不单是我可以，你也可以做到，凡相信的人都可以做到，软弱的人可以做到，无能的人也可以做到，只要你相信的对象是正确的。所以这位父亲24节就喊着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对不对？这是这位父亲讲的一句话。那这里这个中文的翻译不是太理想啊，和本中文翻译不是太理想，没有翻译他原文里面的意思啊。他讲的信心不是用足够不足够来衡量，信心是在乎你的对象是否正确啊。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只怕哪怕是有一滴芥菜种那么小的信心就可以做很大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信心那个对象一定要正确啊。这里英文翻译是比较符合原文，他讲英文是翻译是讲，他说 I do believe, help my unbelief。 听得说很糊涂，对不对？ I do believe, help my unbelief。 那究竟是信还是不信啊？那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信，求主帮助我的不信。因为耶稣说凡相信的人凡事都能，都有可能。那么这个父亲就说，是，我就想这样，我就要这样的信，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到这样。这个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这位父亲所要表达的意思。他说，我知道这样信是好的，但是我无法做到啊。我们很多人的光景可能跟这位父亲的情况相类似，我们很羡慕一些属灵的伟人，他们的信心，他们的持守，但是偏偏我们自己信心软弱，总是信不过神。那这位父亲的意思讲的话也是这个意思。那耶稣怎么样回应呢？那就等你愿意这样相信了，我再来帮你。耶稣是不是这样回应？这是不是耶稣的回应啊？不是，耶稣二话没说就帮他医好了他的孩子，对不对？这个就是耶稣的回应。耶稣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软弱根据我们的情况来回应，不一定，他就直截了当帮他医好了他的孩子。当父亲将问题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这个问题不单是他儿子的问题，也包括他自己信心没有信心的问题，这其实是更重要的问题，都把他一并带到主的面前。他告诉耶稣，我真的没有办法这样信，这样就够了。耶稣就帮了他。任何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包括我们自己没有信心。你心里惧怕吗？把他带到耶稣面前。你信心软弱吗？把他带到耶稣面前。你觉得自己有某样特别难以胜过的试探吗？把他带到 耶稣的面前。你心里总有一些没法过去的一个坎，一个难关吗？把它带到耶稣面前，这个就是祈祷，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软弱不能够成为我们不侍奉的借口。圣经里面只要能够守得住的，所有的伟人都是软弱的人。亚伯拉罕很年老，有的时候也讲一下大话。雅各是很缺乏安全感，约瑟是被虐待，摩西他自己有口吃，基甸是很贫穷，大卫有婚外情、家庭问题，以利亚有自杀的倾向，耶利米有抑郁症，约拿很不顺服，施洗约翰很怪异，彼得很冲动，等等。马大忧虑重重，多马很多疑，提摩太生性很懦弱，等等。每个人，我们圣经里数到的人物都有他的软弱，但是当我们把这个软弱也带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却使用他，使用我们来成全事工。至于我上次讲到，我提到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不是侍奉就是被侍奉，对不对？你说没有啊，我自己开车来教会侍奉，谁侍奉我了啊？很多的侍奉，你今天我们安坐在这里，周间有很多人来吸尘、洗厕所，有人开门、派单张、准备各样的事物，所以就这些很多的人在背后侍奉。所以我们不是侍奉，我们就是在被侍奉。最好每一个人两样都有，对不对？我们既被侍奉，享受别人的侍奉，我们也自己一起来侍奉，在神的家里面有份。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侍奉的话，那你的理由是什么呢？在两个多月前，我们教会在有一个招募祷告勇士的一个的行动啊，所以这是到五月底截止的我们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祷告勇士这里，我当时是期望可以招募70名的啊，招募70名祷告的勇士啊。现在有42名的弟兄姊妹，应该为这42位弟兄姊妹鼓掌啊，因为他们真的是愿意来献身，来为神的家守望祷告。那这42位弟兄姊妹，除开传道人和我们的家庭，就有38位啊。哦，做了一些简单的统计啊，有38位。那么广东话跟普通话的人数旗鼓相当，差不多啊，那个比例接近。当我们看那个性别比例的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只有弟兄10人，28位是我们的姐妹。所以应该给这些姐妹们多点掌声啊，鼓励我们的姐妹们，很不错，很棒。那么问题就问的就是，我们的弟兄去哪里呢？弟兄们，神给了我们一个属他做头的一个带领的责任，我们自己去哪里呢？今天的行道建议啊，这是我们弟兄姊妹们，如果回家的话啊，你可以想一想，可以用纸写下3样你可以在教会参与的服事，也许只需要1分钟。你说没有啊，我什么都不会哦，我不能够做，我什么都不能够做啊。那请问你在家里有没有吸尘？有没有洗碗？有没有洗厕所？你在家里有没有祷告？所有你在家里做的服事，在教会里面也可以做。只要我们不再找借口，神必定可以使用你来祝福教会。愿神恩待我们，阿们。
谢谢李泉来带来这么好的信息。这个今天李泉呢讲的这个信息，我是昨天晚上我们小组聚会完了以后，我才看这个崇拜单章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信息。我们昨天晚上，讨论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讨论的一个也是关于这个试探。有一个弟兄他说了，他说他得了一个诀窍。他说什么诀窍啊？他说当他遇到试探的时候，我就逃跑。他对这么一个诀窍就跟我告诉我们，他说这个诀窍很好，我遇到很多次都很成功，遇到这个试探我逃跑。但是刚才明训弟兄这个说的就是，但是当你逼到一个死角的时候，你没有地方可逃的时候，你怎么办？你逃不跑啊。那个时候刚才明训弟兄就说要我们靠举得胜。那么这个靠举得胜，我们不能说天天挂在口里说遇到什么事呢，我靠举得胜，那只是口头上靠举得胜，在行动上，在你的心灵里面，事实上是没有太多的信靠。那我们要靠举得胜的话，我们必须要落实到我们自己的行为上和我们的心灵里面，那就是刚才传道讲的，要靠祷告来托举我们的，靠祷告来托举我们的信心，靠祷告来战胜这一切。那么这个祷告，这个确实有时候，在我们弟兄姊妹们之间，嘴巴上虽然说祷告，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基督的行为生活里面，确实很薄弱。刚才明训传道打了一个翻灯出来，就是我。